这是由艾灵顿公爵作曲的一首爵士乐小品，标题是 In a Sentimental Mood， 非常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最好还是要下雨的时候，最好还是分手之后的时候，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首小品，特别的清楚，一共四件乐器，最最基本的爵士乐四重奏的配器，钢琴，萨克斯，然后架子鼓和贝斯。曲式呢，是前面主旋律，然后中间是即兴或者半即兴的这种发挥，然后最后再回到主旋律。关于艾灵顿公爵呢，他非常的丰富，我对他了解太浅了，所以呢我不可能在这儿能够全面的去谈论他。但是呢，如果说艾灵顿公爵是爵士乐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应该是很少，应该是会很少有争议的。关于他呢，我就谈一点最最引起我兴趣的地方。源于他说过的一句话，好像是当别人把他称为一名爵士乐作曲家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我不希望我被仅仅看作一个爵士乐作曲家，我希望我被看作一位作曲家。或者用他另外的一句话来表达的话，英语是叫 beyond categories，就是超越类别。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还是在这个爵士乐正在发展而且没有完全定型的这个过程之中。在那个时候，当很多人可能或许是在更多的想要标榜自己是爵士乐音乐家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远见，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胸怀，是非常的可贵的。那么在今天呢，当爵士乐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而且广泛的影响了其他许许多多的，包括古典音乐在内的 各式各样的音乐的这个风格，以及各式各样的作曲家。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再去看艾灵顿公爵的这句话，或许我们更能知道其中的意思，或者更能觉得这些话是有点意思的。对于我来说，当然我对于爵士乐的理解并不深入，可能我是一个爵士乐的门外汉，但是以我的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爵士乐的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超越自身的这个类别的一个历程。到了20世纪呢，是前所未有的，有这么多不同的音乐的类型同时的出现，并且兴盛，并且发展。我们能够数上来的，比如像包括爵士乐，包括布鲁斯，乡村音乐、摇滚音乐、说唱音乐，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很多的，甚至难以去细分和概括的这些音乐的类型。但是今天我们很清楚，在所有的这些音乐的类别之中，发展的最为成熟、最为完善，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爵士乐。其中体现出来生命最为旺盛并且经久不衰的也是爵士乐。如果我们回到艾灵顿公爵的那句话，超越类别的话，那么严格的来说，20世纪所有新产生的各式各样的音乐的风格，唯一做到了超越类别这四个字的只有爵士乐。那么超越类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可以从几个不一样的方面来理解。如果从听者这一方面，比如说一个人他写作一首曲子的时候，他会考虑有什么人会来听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是只为喜欢爵士乐的人而写的，还是为所有喜欢音乐的人而写的？那么从作曲者这方面来说的话，我写作这首音乐，我是专门要写作一首爵士乐呢，还是我想写作一首音乐？如果再回到听者这方面，当我去听一首音乐的时候，我是在专门去听某一类的音乐，我是专门去听爵士乐，专门去听摇滚乐、说唱乐，还是我想要听音乐？关于这几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有两种不一样的答案。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爵士乐正在发展的当时，其中有不少的人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选择的都是前者。简单的说，他们只写爵士乐，只为爵士乐的听众而写，并且也只对爵士乐感兴趣。但是在艾灵顿公爵的身上，我是看到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胸怀。比如说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作品里面，我觉得它并不仅仅是一首爵士乐，而且我相信对于一位或许从来没有认真听过任何一首爵士乐的一位普通听众，对于他来说，这首音乐同样可以打动他。在 艾灵顿公爵生前的时候，也正是这个流行音乐的文化，快速的兴起发展的时候，他的很多曲子都被改编成当时的流行歌曲，是很多是其中当时最受欢迎的、最为广为传唱的歌曲。同时呢，他的音乐也是对于那些有着所谓比较高雅的音乐的品味和兴趣的人来说，他们最喜欢的爵士乐。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拿刚才咱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说，我刚才提到，就是我觉得它并不仅仅是一首爵士乐。比如说，如果我说我能从中听到肖邦的夜曲的一些影子，你会不会同意我呢？或者说，如果我能从中听到一种巴赫作品的那种沉静以及那种简单那样的感觉，你是否也会同意我呢？艾灵顿公爵至少在与他同辈的这一代的爵士乐的作曲家当中，他或许是最有文气的一个。比如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曲子里，你可以感到这种情感情绪它的细腻，甚至是有一种沉思。这些呢，你可以说都属于爵士乐，但你也可以说他们其实并不完全仅仅属于爵士乐。我觉得对于一位音乐的创作者来说，比如说你创作是爵士乐，但是或许你首先就是要忘掉你在创作爵士乐，你要把爵士乐作为你的技法，而不是你要达到的目标。如果你写作的是爵士乐，那么你应该尽量多的去聆听和学习所有其他与爵士乐不同的音乐形式。那么说开来，如果你是一位音乐家，那么或许你首先要忘记你是一位音乐家，并且你必须要多去学习，去了解那些不同于音乐的其他的东西，因为或许是这些东西使你不仅仅成为一位音乐家，而更能成为一位完整的人。